好，我们先翻开圣经，启示录22章第六节。啊，圣经最后了啊，这个22章是整本圣经最后一章，然后呢，第六节。
新约最后一页，274，第六节。
这个都翻到了吗？
翻到了，
翻到了。我们一起来读。天使又对我说，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，
主就是众先知被感之灵的神，差遣他的使者
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仆人。好，
看哪，我必快来。
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，有福了。好，我们就读到这里。最近不是我们在查经，星期五查经，你们都没刚回来没参加。星期五查经呢，就是查到启示录，那个启示录是圣经的最后一卷书。那么圣经最后一卷书到底要对我们说些什么话，对吧？刚才也有弟兄姊妹祷告，就是说这个主要来要预备好。那么银山也讲了，这个他的老三看到他父亲回来了就着急了，因为作业没做好就哭了，作业没做完。那这个老三他这个很有自觉啊，自觉性，他觉得哎呦，怎么面对马上要回来的父亲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基督徒这个怎么面对爱我们的主，对不对？一样的问题。实际上这个启示录这里的这本书啊，是一个很特别的书。在圣经里边一共有66卷书，对吧？66卷的考考，旧约是有几卷？39卷书。新约几卷？27，很好记，39 27，39卷，27卷，所以很好记，便于大家记嘛，是不是？那这个66卷书的最后一卷书了，已经写到主就是说完了，话都说完了，那最后的话一定是也是非常重要，就一定要我们呢、好好的来学这卷书。但是这卷书呢又很难，里边有好多是将来的事儿。对于约翰当时来说，他是将来的，我们现在已经经历了一些，我们知道了一些，但是还有很多我们还没有见到，所以对我们来说也是很难的这卷书。那么这卷书这么难，我们到底怎么来学呢？特别是我们常常会有一种好奇心，要学一下到底怎么回事，是吧？这个好奇心啊是难免的，但是好奇心让我们学不好启示录，一定要除去这些好奇。启示录最关键的是要我们看到主耶稣他自己。其实啊，66卷书每一卷书都是应该看到耶稣。如果我们读这个书看不到耶稣的荣耀，那我们就白读，就是你可以倒背如流也没有用。这个在神学院里边有一批是新派的神学教授，他们对圣经可能很熟，但是他们没有根本不认识主耶稣，所以他们这么 学也没有用，他们甚至教圣经也没有用。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啊，他们我说的那些不信的，他们实际上不是基督徒。那就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，我们也应该每一卷书都看到是主耶稣啊。所以这个这卷启示录呢也是这样，就是说要我们，就是说要我们把必要快神的事的这个指示他的仆人，就指示我们了。第七节说，看哪，我必快来。对，主耶稣快来了，我们是不是有那个迫切心？就像冯家老三一样，他是不是一看到哇，这个车库门在那儿打开了，就是耶稣要不是耶稣，这个父亲要回来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个耶稣要来的征兆？对不对？主说这个无花果树这个发叶发嫩长叶的时候，夏天就近了。你们是不是看到这一切就知道人子快来了呢？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观念，那真是我们要好好的在神面前要悔改。那启示录呢还有一点特点，就是启示录你光读这个启示录读不懂的，要用前面的65卷来解释这个。那前面65卷我们没有读过的话，你这个启示录也读不懂。所以这个要我们在这一卷书里边要看到神的心意啊。神的心意是什么呢？神是爱我们的，他希望我们知道他什么时候来，他来之前有什么样的情形发生。当然现在有不同的很多不同的圣经学者的解释，但是大体上都有这么一个看法，除了极个别的就是不信派的啊，就是说耶稣来的日子确实是近了。你说哎呀，我这个每天早上起来都一样的，这个一样的日明天还是那个，是不是这样？不是，是不是？他这个圣经上我们查了，一共他要约翰，对不对？要约翰把这个写下来，所以这个启示录不是光约翰自己写的，是神告诉他应该怎么写，应该怎么写。那么神告诉约翰这些事情，就说明了他一步一步的步骤，对不对？我们读了启示录，我们知道一共有小书卷在这个手里，有7个印，对吧？一个印一个印的揭开，天上在那儿接印，地上就发生了许多的事情啊，一直接到第7个印，然后第7个印发生的时候，就有7只号吹起来，一只号，第二只号，第三只号一吹，地上就发生许多的事啊。今天不可能再重讲这个启示录，我们只能大概这个提纲挈领。7个印7个号7只号，就是那个军号在那儿吹，到第7只号吹的时候，就出现了7个碗，一个碗一个碗的倒，那是神的愤怒的碗呢。所以那个是个大灾难。等到7个碗倒完的时候，就是耶稣再来了，就是第二次再来。或第二次再来有点不太对，就是耶稣再来，或是说第二次来，对不对？像第二次再来变成了第还有一个第一次再来，这个语病啊，所以我就纠正一下，可能大家印象更深，耶稣再来的这个情形。那么 约翰呢，他在写信的时候啊，他不是在神学院写的，也不是在一个夏令会啊、退休会啊，在那儿讲道，不是，他在那儿干嘛？他在那个拔摩海岛充军呢、啊。罗马的国王那时候就迫害基督徒，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除了一个犹大卖主的就十一个，再加上保罗，那时候只剩他一个人，其他的都为主寻道。他在那儿也不容易，他在那儿充军到一个海岛叫拔摩海岛，那个海岛非常荒凉，他在那儿做苦工啊，90多岁了还在做苦工啊。但是神给他一幅一幅的图画让他看见，所以这个约翰确实是不简单哈。你想他如果是像我们这样的人在那儿很苦，还在那儿做工，周围还有可能有不断的人在那儿为主寻道，他还能够在坐在那儿写这个神叫他写那个启示录，你这个启示录就是那样子情况下写出来。但是这是神的计划，他把这个让我们看到神的计划是什么，对不对？那好，我们再停下来，我们就先再来看另外一个事，就是有人呢说啊，这个创世纪就是圣经的第一卷书，创世纪，对不对？第一卷书的前边三章和启示录的最后的三章，如果你只看这个三章再看后边的三章，也就是说圣经的最开始的第三章圣经和最后的三章圣经，你的光读这个六章圣经啊非常的妙，就可以看出啊，因为神在那儿创造这个宇宙，创造天地海人，许多动物，植物动物，然后人，那个时候啊是发现呢人呢是犯罪了，到第三章犯罪了，如果你光看前面两章还没有犯罪，对不对？造出人来以后就没犯罪，然后到启示录最后两章呢就新天新地了，最后结局。所以如果是就这么看呢，人没有犯罪也不需要救赎，也不要耶稣来上十字架，对不对？那没有罪没有救赎，圣经就不需要有了，这个人的历史就是完全不一样。但是神当初的心意是就是这样，但是呢到了第三章人犯罪，人犯罪以后怎么样，就有的死就进到这个世界里，本来不会死的，没有罪不会死啊，有了死罪就有了死，所以到了最后呢，就这个等一会儿我再来详细的讲这个啊。最后就是撒旦有了罪，不是撒旦就引诱这个亚当夏娃犯罪，然后到启示录的最后的倒数第三章的时候，就撒旦给扔到这个火湖里面去了，然后神的国就降临啊，这个神就在这个在这个新耶路撒冷里面来这个和人一同 欢聚啊。所以我们来看了、啊、如果说我们再仔细的来看看创世纪头三章，神的创造有天有地，对不对？看这个呀，在这个有天有地的这种状况底下呢，神一开始是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有天有地啊。到了启示录最后三章，你看到新天新地，完全不一样了。什么叫新天新地？就是有别于起初神创造的这个天地，这是一个啊。还有呢，就是创世纪里边说到有伊甸园，对不对？伊甸园这个园子啊，把这个人呢、啊、放在这个园子里，这个伊甸园非常的美，是第二章第八节的时候，耶和华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，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。这个是伊甸园，我们都听说。但是到了最后呢，伊甸园得回来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犯了罪以后就被赶出伊甸园，不能再进去了。而且用这个基路伯用这个旋转的发火的那个剑封锁那个生命的道路，对不对？伊甸园没有了，人失去了。但是到了启示录呢，又回来了，神和人又同在了。在启示录前面看到呢，撒旦进入了这个世界，这个撒旦跑来就引诱这个第三章，你看第三章耶和华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活物更加狡猾啊！其实那个蛇和现在我们所说的蛇啊，不是一个东西啊，那个蛇是能够立起来的，能够讲话的。所以我们不要看见蛇就是啊、哦，这是撒旦。这个过去好多年有很多基督徒看见蛇就是认为这个是撒旦，其实不是，人家蛇也是神创造的，这个蛇啊。这里讲的蛇就是圣经上说的大红龙撒旦魔鬼啊。那到启示录最后呢，撒旦给扔到火湖里去，这是个结局。还有在创世纪里边讲到地被咒诅啊，地被咒诅，这个牲畜吉利和这个生出荆棘和吉利来，这第三章十八节。但是到了启示录最后的三章就不再有咒诅，没有咒诅了。在另外呢，启示录我们看到有亚当有夏娃，男人女人，对不对？但是到了这个是创世纪有亚当夏娃，到启示录呢有无数的数不尽的人啊，没有人能数得出来的，人很多了，不是光两个人。在创世纪里边，神的设计是设计了一个花园，把亚当夏娃放在园子里。但是到了启示录呢，看见了一个花园的城，啊，这个城是整个像花园一样，有水，有生命河，生命河两边有生命树。 在启示录创世纪里边有生命树，启示录里边也有生命树。那我们就有个问题了，在创世纪里边曾经有过，就是说呢，这个分别善恶树还记得不记得，考考你们，什么树，什么树是生命树啊？什么树是分别善恶树，你们知道吗？啊，分叫智慧树啊，我记得好像美国人有人说是那个，是那个是苹果还是梨啊，因为那个亚当大概吃了以后，那个核怎么在那个亚当脖子里这个没下去，然后又结果男的你看现在都有个核啊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亚当的苹果，对，美国人他们有这个传说，亚当的苹果，我们每个男的都吃，都有亚当的核在这儿，亚当苹果核，这不是这样啊。那个分别善恶树也不是毒树，也不是那个果子也不是有毒的。当然有人猜啊，这个生命树是葡萄树啊，所以说是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嘛，你们吃这个好像也有点道理哈。但是实际上从真的来说呢，生命树就是你吃了它有生命，遵照神的这个指示话语去做的，就是生命树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叫分别善恶树？分别善恶树并不是有毒啊，对啊，有毒为什么神放在那个，把那棵树放在里边，那不就是让亚当夏娃吃了不就犯罪了，对不对？今天那个我们每个人的妈妈会不会把一个毒的果子放在冰箱里，告诉孩子千万不能吃这个果子，有没有这样的妈妈啊？你越说不吃，那个孩子就又要拉开冰箱一看到底什么啊，是不是？然后抓出来舔舔，然后再放回去，哎，没毒死嘛。神也不会这样，就是说，所以有人说为什么神把那棵树放在伊甸园里，那不是你明明知道他要吃。所以实际上这里有一个原则，就是说神知道你要吃，但是神就告诉你不要吃，看你遵守不遵守神的这个话。你不放在那里并不等于说人的这种骄傲悖逆就没有，是不是？你当你这个悖逆神，你偏不照着神的去做，你就是没去吃那个果子也是吃了，是不是这样意思啊？你看创世纪还有我刚才讲了七点了，第八点就是前三章从园子里有水流出来，什么水？这是伊甸园呢，有四条河。在哪里啊？在创世纪哪里啊？还记得吗？啊？
第二章。
好，第十节，怕你们睡着了。靠，那个第二章第十节，有河从伊甸流出来，滋润那园子，那里分为四道，有四条河。第 第一道叫比逊，就是围绕哈菲拉全地的，那儿有金子，并且那个地上的金子是好的，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，红玛瑙。第二道河叫基逊河，是环绕古时全地的。第三道河叫西底杰，流在亚述东边。第四道河就是波拉河，波拉河就是底格里斯河啊。这个河啊，现在啊，这四道河只剩一道河了，就是伊拉克境内的底格里斯河。那个这说错了啊，这个底格里斯河是幼发拉底河啊，不是底格里斯河。底格里斯河现在也水量很少了，那么几乎没有了。所以最近呢，就是四条河啊。最近据说这个比逊河又发现了，比逊河是这个遗址，不是真的河。那么，我听说啊，这个中国很多大概几十年前啊，中国的一些基督徒认为呢，伊甸园在哪里呢？不是在这个伊拉克，在哪里啊？在四川。四川几条河？四嘛，川呢？四川的河也一样啊。四川的河是金沙江出什么？对啊。金沙呀，金子，为什么本来就为什么叫金沙江？所以四条河，他们认为是，一点。那这个就是我是只不过说说而已啊，就是说这四条河有这个金子，这个金子啊。也不简单啊！你看那个，它那个金子是好的，而且呢是有红玛瑙。哦，我们知道那个旧约的大祭司啊，他有那个胸牌，对不对？胸牌啊，它是这个以弗德呢有12块那个宝石。这个胸牌是这个肩上是有2块肩上每一块上面有6个宝石，所以呢，这个六个宝石加起来就12，都是写着以色列的12支派的名字，所以这个以色列这个所有的支派。都在祭司的心上或者是肩上，那么这个祭司预表主耶稣啊，所以耶稣也是肩负着12支派的这个名字，是非常的这个在神的心里，所以我们说啊。神的计划就是说呢，他主耶稣他也一直想着以色列的12个支派，没有一个支派不在他心里边。那今天这个12支派是以色列的人，那当然耶稣也把我们这些基督徒放在他心上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当然现在来说呢，就是说12支派只有几个支派，只有3个支派还能够在以色列复国回去了，只有3个支派， 你知道哪三个支派？犹大、便雅悯，还有呢？啊，利未，对吧？利未还有，这上次我在曾经讲过，现在那个马纳西在印度找着了，嘛，有个印度的一批人说他们是犹太人，结果呢，拉比就去了，犹太人的拉比到印度去考察这个支派的生活习惯，他们的盖房子的式样、文化什么的。后来拉比去了一年多，带了一二百人去呢，考察完了说，他们是犹太人，而且用 DNA 检测也是犹太人，所以就承认他们，然后就坐了飞机就接他们回国。因为以色列有个法律，就是说如果是以色列人确实是犹太人啊后裔，这个移民官立即就不需要再去申请什么，就批他们来啊。所以这个马纳西这个大概一个村大概有上好几千人，我的具体数字我记不得了，好几千，就批准他们回到以色列。他在印度生活水平很低啊，很苦啊，那一到以色列就不一样了啊。当然他们这个飞机票以色列政府不出啊，你得自己想办法。那这但是呢，有一个基督徒的机构专门关心这个以色列回归的这一个机构，他们攒了很多钱，说我们出，他们就每个人给他们一张机票，就飞回，就这个好几年前就是回到以色列。所以那就现在如果是按照这样来说呢，大概有四个支派，对不对？因为陈锡珍弟兄有一本书叫九个支派何处寻，那他在考察那个九个支派到底怎么样。最后呢，现在起码有四个支派早回归了，所以还有八个支派。启示录不是启示录了，这个在以赛亚书、以西结书都讲到十二支派都要回去了啊，包括但这但我们这最搞不清楚但这个支派，但是呢这十二个支派肯定都要回去，包括但啊。这里讲到这个创世纪里边这个三种材料，我们在那儿讲到有黄金，有珍珠，有红玛瑙啊，这三样东西呢都是大祭司身上所带的。还有啊，就是这个创世纪里边是一个伊甸园，到了启示录啊是一座城，这个城多高多宽你知道多少？还记得吗？你在启示录里面那个城，现在翻到了4000里呀，长宽4000里不算什么啊，还有一个是高也4000里啊，4000里相当多少？4000里是2000公里。2000公里大概是这儿到芝加哥，这个城很大，这么长，这么宽，还这么高，这个立体的，想象不出来啊？你想想象得出来吗？哎，这个倒是没关系了，这个立体的就立体了。问题是有12个什么 城门，十二个城门，每一个城门都是一个珍珠。这个倒不要，这个倒还可以啊。珍珠就想象珍珠打穿了就可以一个城门，对不对？里边有一条河，生命河，里边有一条马路，你就想象不出来了啊。这个十二个城门，你们学数学的，你们学数学的啊，十二个城门只有一条路啊，怎么走的？这条路怎么建的？王小林，你可是动动脑，王小林，哎，动。这个一条路啊，是十二个门肯定都要到的，你怎么穿呢？这是一条路，因为圣经上讲，主耶稣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就道路，这个道路是就他一条路，对不对？而且这条路旁边就是河，这是一条河。这个河当然从这个从以西结书告诉我们，是从那个宝座出来的，宝座呢是一个祭坛出来的那个。那当然很多这种属灵的意思我们就不去讲了。这条河啊，它是给我们一种沿路都可以，因为没有河是不可能的了，这个一定有河，而且流到哪里？流到死海。那现在就是在以西结书上讲的那个城和那个河呢，还不是新耶路撒冷的河，但是是有类似，可以类似的。那么这条河呢，在地上的耶路撒冷呢，它那个河啊，流出来流到死海。这个我们这儿都没去过以色列的，对不对？等到一直回来，我们可以问的。他不是在那个死海里还躺着呢？他那个微信上发了那个照片了，躺在那儿，因为那个比重很大，所以不容易沉下去。但是圣经上预言呢，将来那条河啊，流到死海，死海就活了，里边就有鱼了。现在没有鱼啊，太咸了，所有的鱼到里边就变咸鱼了。所以这是讲到那个创世纪和这个启示录啊。还有呢，创世纪里讲神呢每天在园子里行走，那到了启示录他就住在中间了，就住在新耶路撒冷中间，他不走了，他不是说来访问一下就完了，他是住在跟我们住在一起，他不是仅仅来祝福一下使用一下，乃是住在我们中间啊，这是他的家。创世纪里看到一个婚姻，我们都知道这个亚当和夏娃的结婚，对不对？第一个婚姻，第一个家庭。到了启示录呢，也有个婚姻，是羔羊的婚姻。我问羔羊是谁啊？啊，羔羊的婚姻，羔羊是谁？耶稣。羔羊和他的心腹，对不对？创世纪里边看到两个人结婚了，后来就是犯罪就要死，对不对？但是 到了启示录里是永远的婚姻，不再死亡，不再有这个死的这个问题。还有在这个创世纪里边讲的是痛苦、悲哀和眼泪、死亡，对不对？这个当然是不是第三章了，这个到了第四章了，这个第一个家庭就发生凶杀，是吧？这个第一个凶杀案是第一家庭就出现了，人类的第二代就是亚当夏娃的两个儿子，对不对？就之间就发生了凶杀。那到了启示录呢，就没有这个悲哀啊、死亡这个。还有创世纪里讲到第一章第一节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啊，这个原文的是就是说圣灵像鸟一样啊，在那儿这个飞行啊，在水面上飞行啊，这个在寻找，因为他找不着家。所以整本圣经你可以看到，他说神在他儿子身上找到的家啊，因为施洗约翰在那儿做见证嘛，说我看见圣灵降在耶稣身上啊。在圣经上第一次明确的讲圣灵降在耶稣身上，也就回答了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的那个圣灵在那里水面上运行。那到了五旬节那天呢，耶稣又从天上把圣灵倾倒下来，那么这位圣灵降在120个人身上，就是教会，对不对？那在启示录里边讲到圣灵和心腹在一起说来，应该说是圣灵和主耶稣一起在那里说。但是呢，哎，这是说的是圣灵和心腹一起说，就是说心腹就代表了主耶稣。所以我今天就是说的比较杂吧，就是说圣经上创世纪和启示录啊，就紧密一首尾相呼应。如果我们读一点创世纪再读一点启示录，我们就又知道一点大致上这个开始是怎么样，结局是怎么样啊。所以圣经真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啊，这个神对他儿女说的话，就像我们父母对孩子叮嘱，再三叮嘱，有时候我们就不太这个去注意啊。那个圣经里边呢，中间还有两卷书，一卷是传道书，就是诗篇、箴言，然后传道书啊。传道书很著名的两句话就是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这次我去那个前两个礼拜去的加州啊，参加那个余崇文弟兄的追思会，他的弟弟就在那儿讲他哥哥，说年轻的时候啊，他在学校里传福音就传这么一句话， 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，他在那儿讲。那么讲到后来呢，有个弟兄跟他说，哎，余弟兄啊，你这个光说这句不全面，爱主就不虚空。后来他就加了这么一句，爱主不虚空，因为确实是虚空的虚空啊。那这个还有一卷书呢，雅歌书，就良人歌中之歌啊。歌中之歌是现在我上次也讲过了，歌中之歌是现在是神学院里边学的这个歌中之歌啊，就是说呢，他就是写这个男女爱情的这一卷书。那但是呢，如果仅仅是男女爱情的话呢，那放在这个圣经里面没什么意思，对不对？刚才我们讲了，66卷书都说到主耶稣，所以这个男女之间的应该首先想到的是我们的主和教会的关系，和圣徒的关系啊。特别是雅各啊，雅各书你读的时候呢，你刚刚开始的时候啊，他说良人属于我，是吧？后来呢，慢慢他能够说到良人属于我，我也属良人。良人是什么意思啊？良人是什么？和牧文还不太懂的嘛。良人就是爱人。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翻译啊，就是翻成良人。当然，后来的词汇的有些变化，因为良人后来呢，到了这个中文传到日本呢，日本良人他们非常清楚，良人就是爱人。这个良就是好啊，那个这个我这个日文也忘光了，这个良人日文就是这是谁懂日文？你行吗？哎，也不行。
汉语的良人是指南方的男性。
这不是，他这个女的也可以。这个日文有一个很有名的那个歌叫《良人之歌》，他叫，算了，不说了。那这个良人呢，就是说，就是爱人，那这简单点。所以呢，他说，你看这个，他那个苏拉米女说，良人属我，就是这个爱人是属于我的，对不对？那应该没什么错。但是经过主的训练以后，他会说，良人属我呢，我也属良人，对吧？这句话也不错。这个是雅各书2章16节的时候就进步到这一步，但是到6章3节的时候，他就说我属我的良人，良人也属我。你看，把这个重要地位翻过来了。本来说是我属良人属我，现在呢说我属良人，良人也属我，就是把自己啊降低了啊，更注重的是主。最后他说我良人，我是属于良人，他就不再强调哦，良人就是我拽着我，就像我们信主以后啊，我们得到主很好，没有想到主也得到我，对不对？要更想到我是被主所得着， 这个就重点就不一样，是不是？所以当我们爱主，我们愿意为主付出代价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不一样。否则的话，我们信主好像总是从主那里得好处。昨天我碰到一些老同学，我到纽约去，他有一个是从达拉斯飞过来的，还有两个是北京来的。那从北京来的，我们都也跟他们传过福音了，也传过好多次了，对吧？好像似乎也没有太受感动，是吧？那个达拉斯是根本就以前没见过，他说你们这个基督徒是太那个功利主义了哈，都是要得好处，得什么好处？得着，我说当然我们要得好处，我们得着主啊，我们得着神呐、啊，我们是得到好处，对不对？好像他什么都不得，不得，说到那个灵魂，他不相信有灵魂，他说死了就死了。我说如果有呢？哎，有了我也不管了，好像很这个，自己好像很大方似的。实际上碰到一些难处呢，也很纠结，啊，他太太得，他不肯告诉我是什么病，是什么，反正是化疗，就他就知道，他就说。大家都知道的病，啊，4年化疗，那也很不简单。所以每个人都有难处，我想，不是说我们不想得好处，不要那么清高，对不对？主这么爱我们，为我们舍命，我们得着他当然最好，他也得着我们。所以这个在启示录里边讲到。他把我们看成是他的心腹，心腹，武汉湖北人叫什么？新娘叫心腹吗？有没有叫心腹的？没有啊。上海江浙一带心腹，心腹，
新娘，
新娘，新娘。当时那个翻圣经的时候。他应该翻成新娘，我觉得啊，他就翻成新妇了，也没办法。英文无所谓了，都是一样。武汉也是新娘哈，就是主把我们看成是我们的，我们是他的新娘，而且这个新是永远新的。你结婚娶新娘，过一年还是新娘吗？不是呢。啊，
老娘，
对呀，
新娘变老，
新娘变老娘，但是在圣经里就一直是我们永远是他永远的，永远的新娘，那这个感情是永远的更新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是这个。如果是比如说才十几年嘛，你们结婚那时候我们参加你们婚礼几年？
十年
以前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这个那林红成什么娘了，对不对？这圣经里把我们看成是他的新娘，你想多么的美，对不对？就是说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，我们就想到我们的良人啊，我们弟兄姊妹的良人要来了，我们怎么样来预备好？而且这个良人是一直是我们的新郎，他爱我们，他为我们舍命，他把他来的计划都告诉我们。我们所以读启示录要看到这一点，他的计划，他的心意是什么？这就是我们读启示录的最最重要的东西。 我们在生命中间每经过一件事情，一个问题，一个难处，都在磨练我，在生命中间成为我们的金子、宝石、珍珠啊。所以这个当我们见主的时候，拿什么东西给他？我们是他的新娘，我们带什么东西啊？那个现在新娘要结婚的时候都要带什么耳环啊，什么这个项链啊，啊我们拿什么给他？我们真的就是拿一个买一个项链来带上去来见主啊。到那时候有形质的东西都要没有了，我们带什么？就是我们在生活中间、生命中间磨练的那些东西，为了主所磨练的那些，成为金子，成为珍珠，成为宝石。我们带着这些东西见主。你带着，如果你带着尽是世界上的这些金子、宝石，包括宝贝啊，这个宝物。这些东西在神面前一钱不值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想我们慢慢来读这个启示录，也未必我们都能够明白其中所有的，但是有一条，只要我们心里边读了启示录里边有一点点心里边预备，这个是预言的灵为耶稣基督做见证，这是最最重要的。好吧，今天就到这。